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今天我们要聊的呢是民主党在弗吉尼亚州和新泽西州的州长选举当中获胜这个事情。其实这个事情背后呢，不光是关系到两党之间的政治博弈，其实也会影响到明年国会的控制权的归属。
听起来就很有意思。那我们赶紧来聊一聊这几场选举背后都有哪些值得深挖的细节吧。
那我们先来聊一聊啊，就是这个周二刚刚结束的弗吉尼亚州和新泽西州的州长选举。这两个州的选举结果对于两党来说意味着什么？
民主党在这两个州都取得了胜利。特别是在弗吉尼亚州，这个 Abigail Spanberger， 他是一个前中央情报局的官员，然后他也是一个比较温和的民主党人。他在这个弗吉尼亚州的胜利啊，其实是非常关键的，因为弗吉尼亚州一直都是一个摇摆州，而且是一个对于经济议题非常敏感的一个州。新泽西州呢，是一个民主党一直都比较占优势的州，但是这个共和党也一直在努力的去缩小这个差距。所以这次这个米基谢利尔的这个胜利啊，也是让民主党能够继续的保持对于这个州的掌控权。
听起来好像这两场胜利对于民主党来讲意义非凡啊。
对啊，这是特朗普重返白宫之后民主党最重要的一次选举的胜利了。对，所以这不仅仅是让他们重新获得了一些政治上的 momentum， 对，也让他们看到了明年通过强调经济议题来赢回国会控制权的这样的一个希望。
你觉得就是这次这个所谓的非大选年的选举，它有哪些独特的性质，或者说它的重要性体现在什么地方？
我觉得就是这种选举它其实是一种对现任政府的一种全民公投，同时也是一个风向标。
对，
就是可以看出来两党在大选年之前的实力的对比，同时也可以给两党未来的竞选策略指明一个方向。
那你觉得民主党在这次选举当中经济议题的强调起到了哪些作用？
这个经济议题肯定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在弗吉尼亚州，斯万伯格他就是非常明确的在讲经济的问题，包括之前的政府停摆导致很多联邦雇员没有薪水，他都讲得非常的能够引起大家的共鸣。然后再加上这个州本身对于联邦的规模的缩减是非常敏感的，所以他的这种强调经济的这样的一个策略是非常符合当地的选民的关切的。
那看来他的这个竞选的定位确实是抓到了重点。
对，没错。然后这个也很有可能会成为民主党在2026年竞选的一个主要的论调，因为现在两院都是共和党以非常微弱的优势在控制着，所以经济议题肯定是他们能够赢回选民支持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工具。
那你觉得这次选举当中选民的情绪和投票率呈现出了哪些特点？
从这个民意调查来看的话，有将近60%的选民表示他们对于国家的现状是愤怒或者不满的，然后只有1/3的人是满意的或者说有热情的，有超过1/半的人说他们是希望通过自己的选票来向特朗普传递一个信息的。所以可以看出来就是大家的这种参与的热情是非常高的。
看来这次大家的情绪确实是非常的高涨啊。
对，没错。然后这个也反映在这个投票率上面，就是所有的主要的这些竞选提前投票的人数都非常的多，像纽约市甚至投票率可能会达到几十年来的一个新高。所以就是大家这种高的参与度也让这次选举的结果更有分量。
你觉得这次选举当中民主党内部呈现出了哪些分歧或者说策略上的不同？
我觉得就是民主党的这些候选人，他们虽然在经济和生活成本这些议题上面是一致的，但是他们内部其实是有非常明显的意识形态的分歧的。比如说像斯潘伯格和谢利尔，他们都是属于中左翼的这样的一个代表，但是在纽约市这个马姆达尼他就是一个民主社会主义者。然后他其实是非常敢于去挑战商界的一些大佬的，所以他的这种胜利其实也是反映了 党内的另外一股力量。
听起来确实他们的这个定位差别还挺大的。
对啊，然后这个在加州也非常明显，就是这个纽森他为了要对抗德州的这种共和党主导的选区划分，他也是投入了非常多的资源来推动一个投票倡议，就是要重新划分加州的国会选区的地图。那这个其实也是他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政治赌注，因为他可能也是在为他未来的更高的职位做准备，所以他的这些策略都是为了要巩固民主党的长期的权力。
你觉得就是这次弗吉尼亚州的州长选举它有哪些特别的背景，或者说两党在这次选举当中的策略有哪些特点？
弗吉尼亚州一直都是一个对于在任总统的政党非常不友好的一个州，就是在过去的12次州长选举当中有11次都是反对党获胜，所以这一次其实也不例外。然后两党的策略也非常的不一样，民主党这边的斯潘伯格他就是一个前中央情报局的官员，他的竞选就主要是集中在经济议题上面，包括政府停摆对于联邦雇员的影响等等。共和党这边的这个厄尔希尔斯他是一个海军陆战队的退伍军人，也是这个州的第一位当选全州公职的黑人女性，他的竞选呢就是集中在移民和家长权利上面，特别是家长权利，这个是四年前共和党成功的一个关键。
你觉得新泽西州的这个州长选举有哪些特别的背景，或者说两党在这次选举当中的策略有哪些特点？
新泽西州这个州一般是比较倾向民主党的，但是上次总统选举的时候稍微有一点往共和党那边倒，然后这次呢民主党是继续保持了对这个州长职位的掌控。两党候选人的背景也非常的不一样。民主党这边的谢里尔他是一个国会女议员，也是一个海军退伍军人，还是一个前检察官，他的竞选呢就是集中在交通资金和儿童保育上面。共和党这边的这个恰塔雷利他是一个前州议员，他的竞选呢就是主要集中在减税和降低能源成本上面，他也是得到了特朗普的背书的。
那你觉得就是这个纽约市的市长选举和加州的这个第50号提案这两个选战有哪些特别的背景，或者说选战的过程当中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地方？
纽约市的这个市长选举我觉得就是非常有历史意义，就是这个马姆丹尼他成为了纽约市的第一位穆斯林和南亚裔的市长，然后他的这个竞选也是非常的聚焦在住房成本和经济不平等上面，所以他的这个胜利其实也是让华尔街非常的警觉，也让民主党内部产生了非常明显的分裂。
确实是个很有冲击力的结果啊。
对啊，然后加州的这个第50号提案呢就是完全是另外一个画风，就是这个是纽森他发起的一个投票的措施，就是要暂时的终止加州的这个独立的选区重划委员会的这样的一个运作，要重新划分更有利于民主党的国会选区的界限。他也是筹集了超过1.2亿美元，是反对者的3倍。但是因为加州的这个计票要非常的慢，因为它有很多邮寄选票，所以最后这个结果可能要拖好几天才能出来。
你觉得就是这次选举对于2026年的中期选举有哪些启发，或者说两党在这次选举当中的表现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地方？
我觉得这次选举其实就是2026年中期选举的一次非常重要的预演，然后两党其实也都在测试自己的竞选信息。民主党这边呢是在奥巴马的支持之下把这次选举变成了一个对于特朗普的权力的制衡以及对于物价上涨的这样的一个公投。特朗普呢虽然他本人没有怎么露面，但是他也一直在嘲讽这个马姆达尼啊什么的，就是也还是在用他的这种方式来施加影响。
你觉得就是在这样的一次选举这样的一个大的背景之下，华盛顿的这种政府停摆的僵局对于整个局势有哪些影响？
政府停摆已经进入到第六周了，然后马上就要成为历史上最长的一次停摆了。特朗普的这种削减开支的努力已经让数十万的联邦工作人员处于闲置的状态，也拖慢了经济数据的发布， 经济学家也在警告说，这种僵局如果持续下去的话，可能会对今年的经济增长产生深远的影响。
OK， 那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啊，从弗吉尼亚到新泽西到纽约到加州，我们聊了这么多场选举。其实这些选举不光是让我们看到了两党在经济议题和一些其他议题上面的较量，其实也让我们看到了未来的一些政治趋势的走向。
OK 了，以上就是这期播客的全部内容啦，然后谢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